谢谢 John。弟兄姊妹们啊，看到你们今天的精神拔满的，睡多一个小时是吗？非常好。那么呢，你有没有听过哈？有没有听过？就是说，信耶稣就好了，但不要迷。有听过哈？没有啊，这太好。OK， 然后呢，你有没有听过去教会蛮不错？啊，教会是教我们好的啊，做好人可以，但千万不要奉献。啊，没有听过哈，哎，啊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就听过了。那么呢，记得有一位哈，信，因为信仰改变他的生命，因为信仰改变他的价值观。那我介绍一位的，我要分享他的见证。这一个弟兄姊妹们，有多少人，多少人听过他讲港九培灵研经会的？有一个、两个，要是你信主超过十年的话，你应该会听过哈。他最上一次是2015年的时候，我们港九培灵研经会的讲员。那么我们他是香港人呢，我们喊他是蔡医啊，因为他姓蔡的哈。那么呢，他是医生，他是一位的医生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识他呢？其实我在念神学的时候，有一最后的一年，我们必须要去医院里面做一个布道的工作，就是向病人传福音。那么当时呢，我就听到知道有一个这一个的蔡医生是非常爱主的，我只是这样听，他是很爱主的，但我从来不知道啊，从来不知道，没有见过他。那么我就去到我们一同学就一同去到哪个医院，我们就开始要预备这个场地，我们开布道会，我们要开将每住在医院的人哈、啊、病人，我们就慢慢一个一个的推下来，就让他们能够集中在一个诊所里面，我们就讲福音。但是我们去到在预备各样的事情 set up 的时候呢，就看到呢，有一个穿白衬衣，有衬衣，然后呢白裤。那我会觉得呢，我们在国内啦，在台湾啦，在香港啦，或是东南亚啦，对于做护士的人的衣服是很不一样的，什么？我在这里才发觉呢。这里的护士穿什么衣服的啊？我们有护士在这里，穿什么衣服的？蓝色的，是吗？蓝色的。那么在香港呢？以前是穿白袍的，白衣的。我不知道在国内是不是这样子，都是穿白的嘛，是吗？但不知道了。但是有一个男的。就这样子，就是把衬衣、把裤。那么，当时真的年少无知这一类的人，就看到这一个人，哇，非常，真的非常热情，非常真的帮忙，就是一直来搬啊，搬椅子啊，搬什么，弄到怎的。那么，我就去跑去挑战他。其实我真的很糟糕的一个人。那么，很多时候都撞板的。那么我就去问他啊，我是很欣赏他哈、啊，我说，哎呀，我真的谢谢你啊，我真的谢谢你啊，这样子就摆些了哈、啊。那么我说，你是在这里工作的吗？是啊，哦，我是在这里工作的哈、啊。那么我说你是在哪一个部门工作呢？ 啊，我什么都干的。他怎样回应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有一点，啊，这一个人真的那么骄傲的，什么都干的。那么我就说，那么你做医生，啊，那么医生你都会做，是，哎，一点点了，啊，做一点点了。他就这样就走了。那么后来我的同学就告诉我，他就是蔡医，嗯，其实他是在1971年已经在加拿大拿到医学博士，拿到医学博士。当时你想1971年的时候拿到医学博士是可等的，在加拿大的时候拿到这个学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但他是非常的谦卑，谦卑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医生。这个跟我们的价值观啊是非常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。然后呢，当然他的父母能够，我的儿子能够成为医学博士，我一生的心血栽培这个孩子，我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。而且我的孩子能够在社会上备受认同，这个是我们养育孩子的一个 很高的一个指标吧，达到了。但突然之间我们还在念神学的时候，我们就听到蔡一他要办一个杂志，他一直的心是关怀香港的青少年人，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在正途当中。那么你想，我作为父母的，你好好的一个医学博士，你要放下你的医学博士，然后去做一个没有发财机会的一个工作。你想一下，你作为父母的时候，你的心怎么样想？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当你的儿子跟你说，我要做一个去关心下一代的孩子，我要去办一个杂志来教导孩子，你会怎么样？他爸爸非常非常生气，然后呢，真的是不认他。每一次蔡一跟他的孩子跟他的孙人们来去，孙人们跟他爸爸来怎么样的，来家吃饭了怎么样，他爸爸都不会跟他讲话，就是不理他，就是觉得是什么的原因改你的价值观。他开始这一个读破的这一个杂志的时候，其实只是租了一个房间，一个房间，一张桌子，一些的笔记本，一个电脑，就开始他的工作，没有工资，但是是半职，去医院里面半职，但是全时间就在他的杂志上。结果几年前，只是几年前，蔡一就是在各样的布道会的当中，他一直讲布道，一直在栽培，一直抚养，在香港的政府纵然着很多的变化的当中，但是蔡一仍然在这个青少年事工里面成为一个永远的一个顾问，永远的都会听关注，因为他是全心委身在这个事工上带出基督的爱来。但在一次的布道会当中，最近的这几年而已了，有一次蔡一在布道会讲布道会的时候，讲完再呼召就很多人就出来悔改，流泪悔改信主了。有一个人暗中去告诉蔡一，他说：“蔡一啊，你的爸爸来了。” 你的爸爸也觉得他很震惊，他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，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竟然动工，救恩临到他的家。他爸爸出来，他跟爸爸见面，为每一个祝福祷告的时候，他抱着爸爸，抱着爸爸，爸爸也抱着他。他们心里面，爸爸对他的误解，对他的埋怨，完全一扫而空。这个价值观在哪？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？因为蔡依他知道十字架的道理，记得吗？我们上一次讲，我们上一期来讲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，他说，成为保罗说，这个是我传扬十字架的道理的唯一，又是我在传扬，我不是用智慧，我不是用人间的智慧，我是乃是用神的灵，神的大能，我可以跟他们一样，但是因为这个十字架已经改变了我，我不是凭着血气，乃是凭着神的大能，十字架永远是我中心点，记得吗？因着十字架改变了他，因着十字架改变了他的生命。那么当然我们上一次就讲了，十字架在犹太人里面这个没有神迹，因为耶稣直接被钉十字架，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他没有给我们看到神迹，所以我们不相信。第二，我们要看到希腊人他们为什么不相信，因为这个不合乎他们的哲学，不合乎他们的理想法。十字架为什么他们 不讲究这一些的东西的，他们觉得不合理，完全是不合理的事情。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说，越是我们所相信的是用血气，是我们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时候，硬硬要将神的大能要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时候，其实你能够解得通，这个就不是神的大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夸口的只能夸基督，我们一无可夸，我们一无可夸，我们得救就是神自己的大能改变，不是我想通了，不是我想明白了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越是我们要讲，就是说，越是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所相信的神，你允许他所做的事情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，合理吗？应该合理啊，又是你想得到的，他 才能做得到的，那么你向来相信来干嘛？既然你将主权交给他了，那么这个主权就是属于他的，他可以有权怎么样处理，那么你为什么又跟神来争？好了，接触下来，保罗就说，我传扬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信息，是要指着十字架的救赎恩典向我们显明神的奥秘。我说，保罗说，我传扬这个奥秘，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？就是神解决人的罪的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是我们能够知道的，他怎么样去解决人的罪？保罗说，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向你们讲，高言大志真的非常，对希腊人来说是非常吸引，因为怎么样呢？哇，我上一次举例了，就是讲的话非常有哲理，非常有结构，非常深奥，让我们一听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浮下来， 人也不容易反驳。他也让我们听了，哇，我听了今天他讲了，真的得了很多的智慧。没有，他说我们讲的不是要凭着这一些，保罗说我没有用这一些，我只是单单只在你们的中间，只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。保罗提到哥林多的人，他们追求智慧，这个真的无可置疑，但十字架的核心就是要高举基督。若是我们跟人传福音，我们的中心点捡了一大堆，但是没有基督的话，是枉然的。当我们信主了，我们与人的交谈的当中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没有抬高十字架，成为没有抬举基督，就是我们唯一走到他面前的道路。我们抬举其他的方法，其他的技巧，这一个是错的，是错误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要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加上很多的规矩，在十字架里面，在这个救恩当中，我们要加上很多的东西。好像犹太人，他要加上他们的律法，要加上很多的规矩，要他们行的割礼，由希腊人要他们想得通，用什么方法去理解，查考什么东西来研究研究才能够接受，对吗？这个对我自己，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领袖们，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我不知道你没有试过，我就经历过。经历过什么？我们要预备一个大型的什么的布道会、迎新会或是什么。那么呢，当时的一般的筹委，哇，广东话狂歌热舞啊，怎么样翻译？狂歌热舞 ，OK， 吸引了吗？非常吸引哦。开一个大型的布道会，然后呢，内容里面我们大概呢要两个小时，要半个小时，我们要 warm up 啊，要叫狂歌热舞，热舞 ，OK， 算了，你明白的 ，OK。然后呢，最好呢，祷告要短一点，祷告要短一点，因为他们不明白，祷告要短一点。然后呢，牧师啊，你讲信息呢，五分钟就够了，因为他们会觉得很 boring 的。然后呢，你放一些的精彩的什么见证的短片啊，就让他们能够啊吸引他们还是怎么样。那么两个小时的布道会当中，我用了多少分钟讲基督呢？五分钟。若是我要用我教会用这一个来吸引的话，我会不会有一些先后的次序里面我有颠倒呢？你们想，保罗说若是我高举另外一个方向，高举另外一个道路，我走错了。然后他讲，我在你们哪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，这个是讲到他真实的情况，他真实的经历。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，实在是不容易， 实在你觉得哇，我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重要的道理啊，你应该尊重我，你错了。这个是在神的手里面，不是在你自己。保罗说我在你们哪里时候，他在哥林多一年六个月一年半的时间，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传福音，软弱是什么软弱？是肉体上的软弱。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里面，他的眼睛是有麻烦，所以加拉太的人说，我承认挖到我的眼睛来，可以的话我可以换你的眼睛。保罗的眼睛有人说他的是深度的 近视的眼睛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惧怕又是很震惊。因为你看保罗在哪里一年六个月，这些人欢迎他吗？不欢迎。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你看到他，人家逼迫他，毛告他，甚至将他追赶，后来又打他。你想容易吗？保罗面对这个环境他没有惧怕吗？会。不是 我来到这里你们就要欢迎我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神怎么样安慰他？神安慰他，在特别是神在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第十节就说，神在当中不要惧怕，我与你同在，在这里我预备，在当中我已经预备了人，相信。很清楚，神告诉他，保罗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惧怕，我与你同在，在这个城里面我已经预备多人来相信主。给我们看到就是什么？我们常常说预定预言，是神在这个城当中已经预备有很多的人来相信主，但是这一些的人由谁将他们带出来呢？保罗你要去将他们带出来。今天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城里面，神预备了很多的人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尽力将他们带出来。谁在这里工作呢？谁在工作呢？人能够接受耶稣是谁的工作呢？谁？圣灵的工作，是神的工作，并不是我们的工作。但是我们是神给我们有这个责任，要去传，将他们领出来。但这里呢，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特点，就是保罗他，我们上一次讲了，又是他凭着智慧，他的智慧差吗？凭着能力，他的能力差吗？并不是，他出生的，他的成长的，他的背景的，都是非常好。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用到这一些，他在神的面前一直将自己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乃是用神的灵一直一直来带领他。这个是我们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，就是神学院啊，有一间的神学院，他要 招募神学生，就是我今天说我要奉献做传道人，哇，神学院一定很高兴了吧。但是却不是这样子，他要跟这个院长来谈话。这个院长他说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进来读神学？ 他就说，他不是说 我不足够，或是我要装备，我要怎么样，他说我会觉得我要做神的面前，我要做怎样做哪样，我会觉得啊，这一些的人没有人去关注他，这一些的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，这一些的人没有跟他，没有人替他们说话，这一些很多我要去做，我要去做，我要去做。结果这一个人怎么样了？不被录用，不被引导进神学院。不是啊，我非常热情啊，我非常爱主啊，我愿意去参加，我愿意奉献念神学，为什么我不合格？我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念给神用？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说，越是你装满了自己，我可以做怎样，我可以做哪样，我看到哪个需要，我看到哪一个需要，我来填满。但是院长跟他说，那神的灵的工作在哪里呢？你已经满脑子计划了，那么神要怎么样动工？神要做什么？你已经完全做了。我的自我在我里面不断的膨胀，我的里面一直觉得我非常的骄傲，我可以做怎样，我可以做哪样，为什么你看不到，为什么你做不来，我来。你可以做，但是你一定不能成功，因为在我们做的事情当中，我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呢？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怎么样，我们完全没有学到十字架。十字架其中一样要学的就是谦卑，记得吗？记得施洗约翰吗？施洗约翰他当时是怎么样了？门徒尊他为大，犹太人听到他每一个都跑出来要接受他的洗礼。你看他是一个很就是领袖，在众人的面前，起码在这个宗教上他已经赢得很多的人接受他。但是他有一个名句是什么？施洗约翰有一个名句是讲嘛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个他是谁？他必兴旺是谁？主耶稣。但是当时的施洗约翰，他能够完全明白耶稣吗？记得耶稣施洗约翰被抓到监里面的时候，将要被处死的时候，他派门徒去问，我将要死，但是你是不是就是要来的那一位？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你回去将你所看见的你告诉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安心。你想，当神要彰显他十字架大能的时候，你的自我必定要慢慢的萎缩。一个属灵的人，你在侍奉或是 你信耶稣，你要明白信耶稣，信耶稣就是你要将你的自我慢慢的放下来，神的恩典才在你的身上来彰显出来，神的大能救赎的恩典你是想不到的。这个是我一生要学的功课。你不要以为我们的自我，我今天说了我的自我就完全没有了，不是，我的自我常常要复活的，我的自我常常要出现的。 特别是有一些的侍奉，有一些工作者，哎，我可以啊，我来啊，我就会忽略了去依靠神。每一次当我看到我没办法了，好像保罗说我要软弱，要惧怕，要战惊，保罗说当我在这个处境里面，我就看到神的大能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要靠他了。太多的经历了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也是我们的侍奉里面还是带着自我的话，我告诉你真的会一团糟。教会的侍奉真的会一团糟，为什么也不和，为什么要吵闹，为什么那你将我偏主，你千万不会跟他 偏在同一组，我跟他没话说，或是互相的排斥，或是互相的就是用不合作，不合作，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你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，为什么？所以曾经有姊妹很难过，很难过的跟我谈，谈什么？我在外面的社会工作，我很辛苦，因为外面的斗争是非言语我看到的，你不能跟任何人或是这一个哪一个，你要搞清楚，不然你很麻烦。然后为什么我回到教会同样都有这个问题？这个是 给我自己非常的震撼，非常的，哎，我们是受这些影响。然后他继续讲第六节到第九节，然而在这完全的人中，我们要讲智慧。保罗并不是说我不讲人的智慧，我不是这样子，我都会讲的。但世上的智慧，我们世上的智慧是讲什么呢？方法，讲方法，讲策略，讲斗争，讲革命。但保罗说有权有位的人他们会用这一些的方法，但是保罗说我不是讲这个智慧，我想单单讲智慧是讲什么？神的智慧，神大能的智慧。刚才我讲神的智慧是什么？解决人罪的问题。神是要讲这一个，在创世以来神已经开始，在从伊甸园开始就已经宣告这一个救法，这一个是世人不明白的，这一个在世人的看来，这个十字架根本是一个羞辱的记号，根本是一个愚拙的没有价值的。但是保罗说我讲的在这一个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，我今天所要讲的，保罗就是因为这一个十字架的道理，他本来样样都可以，你记得吗？他最后能够遇到耶稣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他是非常热情的，这宗教狂热的人，他还是在宗教上他要带着真的这个权柄去抓拿基督徒，要逼迫基督徒。但是在大马士的路上神就要遇见他，就给他，从那个时候将他的整个的价值观都扭转给我来。后来大家都看到保罗怎么样说自己，我看这些东西已经成为粪土，是吗？为什么有这个大的转变呢？因为他看到什么是最宝贝的， 什么是最好的？因为遇到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一看到十字架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问，因为保罗这样的时候，他不怕软弱，不怕惧怕，不怕困难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神又在当中，自己在动工，我只是配合顺服。他这个价值观是从哪里来？从神哪里来？他因为相信主耶稣，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。我们信主很多年了，我们信主可能只是很浅的时间，或是只是一短短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的价值观有改变吗？你的价值观有改变吗？你在敢在众人的面前，不信的人的面前，你能够承认你是基督徒吗？你能够承认在众人的面前你能够设饭祷告吗？你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感谢主收算神的恩典吗？保罗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，他仍然持守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用告诉我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但是肯定很多的人在观察当中，他会观察到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会观察到你是不是基督徒。有一些人他的处事，他的处理要顾念别人，要可以在当中对一些不容易被接纳的人，他付出了爱心，他在行为上能够去见证神，见证他的信仰。我的信仰会影响我的生命，我的价值观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能够有这样的改变吗？第三，属灵的人，第十节到十六节，渗透万事。从创世以来，圣灵都一直参与了工作，不论在创造的里面，还是在整个的世界当中，圣灵一直同在。特别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我们看到圣灵一直来动工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耶稣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是怎么样感恩？谁？圣灵感恩是吗？然后耶稣受洗的时候，水里的时候，圣灵从天降临在他身上，然后一直在各样的过程当中，圣灵一直陪伴耶稣，一直与他同在。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怎么样？圣灵临到众人的身上。很容易在这里在十节到十六节里面，并不是说我们要讲，特别是在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，好，除了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这样怎样？除了神的灵，也没人知道神的事情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今天，我们作为一个完全人，就是成熟的人。这个完全成熟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很简单，属灵的事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，又是属血气属人的灵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明白人的事。很简单，为什么？我不用讲什么，我们灵里面相通，人与人之间我们相通，那本来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 记得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是灵，我们可以跟神交通，我们可以跟人交通，但是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跟神的灵我们都阻隔了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没办法明白神的事情。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给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买血回来，我们是用重价买回来的基督徒们，我们不是能够用人的灵去理解神的事情。所以其实一直在讲哥林多教会出这些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是属肉体，是属血气。肉体血气啊，并不是指他道德败坏，乃是说这个属灵属肉体是在我的控制里面。属灵是什么意思？属灵的人就是你整个的生命里面都给圣灵来管理，在整个的生命里面是给神管理。那么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我整个生命是属灵管理，你信主信了那么久了，你是不是样样都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呢？或是你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就不会跟着他来走，我还是用我的方法，用我的肉体上的处事的方式，我来这样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是说，若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面非常重要，同时要让他来管理我们。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神学的一元论、二元论、三元论，在这里并不是这样子，在这里讲的就是你有没有让神来管理你的生命，就是最简单，不要让它太复杂。你有没有让神的灵来管理你的生命，管理你的一生？我们常常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有那么多的斗争？为什么遇到事情呢那么多的不安？因为就是我的里面跟圣灵一直在斗，一直在斗。当人信主的时候，为什么心里面那样挣扎？因为你的心里面过去一直到现在，你都是自己在管理自己。但到圣灵要进到你内心的时候，你这一个权就一直在争，一直在斗，你没有平安。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，你要跟随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灵参透万事，要明白神的救恩。你明白神的救恩，接受圣灵掌管你的一生，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。不要小看，其实圣灵一直在你心里面。我们听其他的说啊，要追求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，让他来掌管我的一生，让他在我心里面掌管我，头脑、思想、言语、行为都让他来掌管，我的前路都他掌管。并不是我要外表上说方言啊，要什么神医奇妙的事情，并不是这样子，并不是这些的外表的事，乃是自己的生命。若是我们的生命有怎样的变化，让神我降服在神的面前，由他来顺服他，你的生命就已经不再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结语的时候怎么样说？第三章一到十五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？弟兄们， 因为昨日肉体所属血气在这里属灵的分别，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思想的问题。我很爱教会，我也很热心的侍奉，这个等于我爱什么？自己想，然后你自己想一下，我的生命，我是基督徒了，是谁在掌管我的生命？是圣灵掌管，还是你还在你的手里面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一些你还在保留，你还没交出来，交在神的手里面？我们祷告，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。我们不单听你的话就这样结束，那恳求圣灵继续光照，让我们在走到你话语的当中再次思想。因你的话语就好像镜子一样来反照我们的生命，帮助我们有勇气去接受你对我们的提醒，接受你对我们的改变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感谢牧师的信息，我们大家一同起立，我们唱回应诗歌，充满我。
充满我，将。